好，大家坐好，我们开始了。主啊，我们谢谢你，每一次读你的话，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感恩，因为你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把这个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是我们人从来没有想过的恩典赐给了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这个救恩真是何等的浩大，让我们能够带着感恩的心好好的活好我们的这一生。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开始讲到全备的救恩，这里面会连续提到几个题目。那其实如果时间许可的话，应该每一个都至少要讲一堂的但是因为我们时间实在非常非常的有限，所以我就把称义跟成圣今天放在同一堂讲那我希望弟兄姊妹将来回家的时候能够把相关的经文不光好好的读，也好好的默想也带着感恩的心来读它。我相信这些经文对我们都很重要的哈。那我们这次讲全备的救恩，就是首先第一个大家就会问的问题，到底什么叫做全备的救恩这个 full salvation 那个完整的、完美的福音就是它是那么完整、那么完全、那么完美，他没有欠任何的工作还需要做的。所以当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然后真的就是成了，他不需要再加任何事情，因为这个救恩是完整的这个救恩是完全的那一般我们在讲全备的救恩的时候基本上要从两个角度来讲。第一个，从救恩的范围来说，它包括了灵魂体全人的得救。那我们在信主的那一刹那，我们的灵活过来，我们灵得救了那圣灵重生的我们，那么魂的得救是我们今天在地上一生之久都要来经历的这我们的魂包括了我们的心思、意志和情感所以照着黎弟兄这个在人的破碎、灵的出来里面一直讲的，他说我们的心思需要不断的被更新，我们的情感需要不断的被炼净，讲到我们这个人的意志需要被神不断的来折服。让我们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以基督的心为心，原文就是用基督的 mind 做 mind 就是我们的思想像主的思想，而我们的情感呢，我们能够爱主所爱的，我们能够恨恶主所恶的这样的我们这个人的情感不仅仅变得很单纯，没有掺杂没有不洁净的东西，而是让我们这个人的情感能够像耶稣。第三个讲到我们的意志讲到我们的意志需要被折服能够像主耶稣一样能够在神的面前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是一个道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向着神存心顺服的就讲到我们这个人的意志需要被神折服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全备的救恩，从救恩的范围来说他灵的得救，然后我们这一生都在经历魂的得救，最后身体的得救是讲到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把一个全新的身体，一个不会朽坏的身体我们下一堂课会讲，要赐给我们，那个叫做身体的得赎身体的得救然后就带领我们进到荣耀里去所以灵魂体的得救，全人的救恩，第一个角度从救恩的范围来说。那第二个，从救恩的经历上面来说他全备的救恩当然包括了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他救赎了我们让我们能够重生让我们能够被称为义然后成圣，最后得荣。所以一般最基本最基本的，我们就是讲到称义、成圣和得荣那前面的这两步，因为我们在前两堂的信息已经讲过了，所以在我讲全备救恩的时候，我只讲称义、成圣、得荣，跟大家稍微简介一下那么称义的得着，称义的地位的得着你要知道在我们讲这个称义之前，我觉得不是讲到这个称义我们被神称为义 justification， 就是我明明是个罪人，但是我却被神称义了我们平常讲说，你犯罪的时候决定不要去 justify 不要去为你的罪找理由，不要去 合理化你的犯罪不要去 justify 自己的这个罪行。但是你会发现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犯了这么多罪我是个根本就是在罪恶里生的一个人，但是神却把 justification 神居然称我为义，那这是一件 大事情，那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所以 在我们 要讲到对称义能够真正有深刻的体会和感恩的时候，你必须先要知道，在我被神拯救被神称义之前，我到底是怎样的人，不然我们不会 充满感恩的。我想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不管是在电视上或是在纪录片上，有的时候他们会播放那个死刑犯快要被执行的最后一段，你看到他们那个紧张，他们的害怕，他们里面的惶恐，尤其是到了最后要把他从他的牢房带出来到执行场，不管是枪毙的或是要gas chamber 瓦斯的或那个毒气的或是要打针的，你发现最后这一段路很多人连脚都没办法走，需要警察拖着他，还要穿上尿布，因为很多人吓得都没办法控制了，而他要去面对底下要执行，因为他犯罪了。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熟读圣经的话，你知道人不光有第一次的死，人还有第二次的死。专心听课，等一下再吃。人不光有第一次的死，人还有第二次的死。那第二次的死是生不如死，太可怕了。马可福音第九章告诉我们说，地狱里面的火，那时候所有没有得救的人要被丢到地狱的火，所有没有得救的人 在白色大宝座面前他都要活过来，表示说你第一次的死并不是一死百了就没事了，都要活过来，所有的人都要活过来，每一个人都要复活，复活得生或者复活受审判。所以当审判完以后，我们如果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要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而马可福音第九章告诉我们，那里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这个叫做第二次的死。所以第二次的死是 terrible， 太可怕了。弟兄姊妹，你只要稍微想你都会害怕。我今天叫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瓦斯炉上开始烧，烧个一分钟，不要烧一分钟，烧十秒钟，我们每一个人都受不了。而你不要说那个火是不灭的，不光是火不灭，还有那种可怕的虫咬着你，那个虫是不死的。所以你要知道，当我们在讲称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讲的太 light 太淡了，所以以至于我们对救恩每次播饼的时候讲到神的救赎，我们里面的感觉感动都那么薄弱，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我们没有真正的深入的进入说到底基督做成的是什么，他为我们付了何等的代价，他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是何等的大。所以我们在讲称义之前，不是在讲称义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大家先了解这些经文，你们回家自己读了。罗马书三章那里讲到，所有血气的人，凡是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为行律法能在神面前被称为义的，所以世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就是我们原来都在审判之下。前两天我听 John Piper 有人问他一个问题，他说到底神得到什么荣耀，如果叫罪人下地狱，到底神能够得到什么荣耀？他很智慧的回答，他说我们不应该先从这个角度去看，他说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如果不是神怜悯，不是神的救恩，我们全部都在地狱里面，本来都在地，不是神故意要叫罪人 下硫磺火湖让他得荣耀，而是我们根本就是在地狱里面，我们是火湖的材料，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脱离了永远的审判。所以整个世界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因为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以弗所书第二章也说到，我们原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神叫我们活过来，叫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活过来，我们原来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根本在神的眼中是被咒诅的人。启示录二十章在这里也说到，他们要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在讲称义之前，先了解在你被称义之前我们到底是怎样，然后我们才能够晓得今天我被摆在这里，这是一个何等的恩典，我今日蒙了何等的恩。 好，我们现在讲称义的根据啊。那么圣经上罪人被称为义的经文是非常多，那么我找了其中一段最基本的啊，一个最关键的一段经文啊，大家熟读的时候你已经可以发现很多我们为什么能够被神称为义，它的根据到底是什么啊。我们就一起来读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好，我们同声来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啊，那在我的讲义上，那个粗体字啊，就是用这个中特黑体的这个字啊，都是讲到我们啊这个因信称义上的一些的关键啊，一些的原因啊，一些的根据。那在这里提到三件事情，第一个是神的恩典，第二个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的宝血，第三个是人的相信。那当然我相信你们如果稍微懂得一点神学，读过一点神学的这个著作的话，我们这个叫做基础神学，不叫系统神学，所以我们不能讲太细哈。加尔文派非常强调那个拣选啊，所有的东西都是预定的，都是拣选的。可是当你把拣选讲得绝对的时候，讲得超过了我们该讲的位置的时候，你就会让人在神的面前，我们失去了传福音的负担。反正想到说神拣选他，就算没有人跟他传福音，他也下不了地狱的啊，因为反正神已经拣选了他啊。所以如果神没有拣选他，我怎么跟他传福音也没有用。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告诉我们，将近有200年的时间，长老会连一个宣教士都没送出去，因为把拣选论预定论讲得太绝对了。那弟兄姊妹，我们从圣经上可以看到，不光有神的恩典，绝对是神的恩典啊。那么从勇士的角度来看，的确是神早就知道哪些人对福音 有反应，哪些人会愿意接受所听见的福音，愿意相信神所设立的基督。所以圣经上说神罗马书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耶稣里预定了我们啊。那弟兄姊妹，这个是从神永恒的角度，而且是在基督里面他拣选我们，他拣选我们只有一个范围，在基督里面。那我们今天在时间里面，在我们身上的经历里，当我们听见福音，听见救恩，我们对这个福音对救恩有回应，我用信心来回应，我用信心来接受的时候，弟兄姊妹，让我在得以在基督里。所以神只有一个拣选，在基督里。而我们今天的信心，因着相信耶稣，让我得以在基督里，我被拣选了。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拣选论、预定论跟人的责任，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你在圣经里面有看到很多神对人的要求，讲到我们人需要在信心里面来回应神。好，所以提到三件事情，神的恩典、耶稣的救赎，还有人的信。其他的相关的经文我就摆在这边，像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讲到神的义在福音上显出来，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完全从信心开始，而且不住的在信心中增长成全完全。罗马书第十章九到十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看到没有，这个若也讲到我们人必须对神救恩要有的回应，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加拉太书第二章我有些经文 我就不全部念，我可能跳着念啊。加拉太书第二章十六节他说，人称义不是因循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 不因行律法称义啊。底下加拉太书三章，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律法的功用啊。虽然我们不是靠律法称义，但是律法为什么神要赐下律法啊？律法叫人知罪啊，律法让我们的罪过显多，律法好像一面镜子一样，让你看见我再怎么努力，我达不到神的要求啊。所以律法，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把我们看守在律法底下，让我们不要犯大错啊。就像小孩子你在家里面养小孩一样啊，这个爸爸妈妈会用个围杆把他围起来啊，免得他跑出来，这个啊东摸西摸，摸到电炉，这个你在厨房做菜，你怕他跑过来啊受伤了，你弄一个东西把他范围，是爱他，是保护他，把他看在这里。等到他慢慢开始长大的时候啊，他也就像个训蒙的师父，要把你引到基督面前啊。怎么引呢？其实律法就是本是叫人知罪。律法在哪里显多，过犯就在哪里显多，就让你知道说，原来我靠着自己，我不可能达到神的要求，而让我在神的面前降卑，而让我在神的面前那么真实的来仰望救恩啊。所以律法是把我们训蒙的师父，为了要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啊。那么罗马书八章四节也告诉我们，律法的义不光是一个客观的地位，神赐给我们，让我们被称义。就像今天，假装说一个国家发生大灾难啊，这个天灾人祸或是战争，那么人逃出来要进到美国啊，那么在美国的海关是非常严格的哈。你发现你要到墨西哥去，你随时就开车就可以去了；你要从墨西哥回来，海关要一个一个检查，对不对？他甚至要抽查你车子，要把引擎打开，把那个创客打开来，他每一个都要检查。你必须要有合法的证件，他准你进，你才可以进的。那么今天如果发生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被称义呢？这个神把一个称义的地位给我们，让我们因着神的恩典，耶稣的血和人的信，我们被称义了，我得到那个地位，我可以进来。但是呢，我要怎么样子让我不光是被称义，而我能够成义，我的生命还是一个不义的生命，我这个人还是一个不义的人啊。所以律法的义还是要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个跟等一下的成圣很有关，好，我只是先在这里提一下啊，因为他在这里特别讲到律法的义啊，还是要成就的。那我们跳下来看啊，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我们就看十三节好了。基督既然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啊。然后后面就讲到，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看到了没有，当我们在这里，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他为我们受了咒诅，不光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上次我已经讲过了，基督付赎价不是给付给撒旦的，基督不欠撒旦任何钱，不欠撒旦任何的，那我们也不属于撒旦的，我们根本是撒旦是非法的占有我们，所以基督付赎价是付给公义的神，付给神公义的律法，因为我们得罪了神，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受了咒诅，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而底下让亚伯拉罕的福可以临到我们这些因信的人，让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你要晓得，基督的救赎一面是救我们脱离咒诅，一面是要把应许的圣灵赐给我们。好，另外像基督的复活也在这里证明了他救赎有功效，让我们被称义的这件事情得到了 assurance 啊，得到了保证啊。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啊。如果他没有活的话，我们不可能被称义的。如果基督没有复活，表示他在地上犯罪了，失败了，所以他进到死亡里面，他出不来的。 所以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不可能被称义。基督从死里面出来，就证明说他的救恩是完全的，是得胜的，所以我们都得到了盼望。所以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啊。最后，雅各书里面提到因行为称义啊，那大家常常读到雅各书就很困惑，连马丁路德都曾经啊，刚开始有一段时间，他不承认雅各书应该归入新约的正典啊，因为雅各书所讲的跟他自己神开启他，也借着他在那里带来宗教改革那个因信称义的那个最关键的真理，好像似乎是矛盾的啊。因为雅各在这里讲要因行为称义，不能够光靠因信哈啊，所以这是马丁路德刚开始不能接受的。可是呢，你一本就连马丁路德自己后来也都改变了，也包括啊，真理越照越明，有那么多的神学啊，大家一起来印证，知道其实雅各所讲的这个因行为称义跟保罗所讲的因信称义啊，这个是一体的两面，它彼此不矛盾的，它是相辅相成的。就是当你真正的相信的时候，就一定会有行为的。你不可能说我信神，但是我却活在罪中不肯悔改。你不可能说我今天接受了耶稣，我相信耶稣，接受了他，接受了他的生命，而我这个人没有任何的改变的。所以行为是我们信心的一个证明就是了。它是一体的两面，真相信就一定顺服，真相信就有行为。但是你光有行为不见得 你是有信心，对不对？你有很多善行，但是并不见得是有信心的。所以因信称义还是关键的哈。那么行为只是一个证明。所以你看雅各书的这一段第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我用楷书把它标出了几个字他说第二十节他说虚浮的人、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他等于告诉我们说你那个信心真不真，是不是真的，是不是活的，看你有没有行为。所以他行为是用来证明而已，并不是一个得救的根据，而是一个得救的证明所以大家要知道那底下他接着讲二十二节他说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你看到没有，他是一起的，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所以你真的细读的时候就知道雅各跟保罗的教导没有冲突的，他是讲到是并行的，是得到成全的最后他二十四节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他完全没有否认信心所以雅各一点没有意思说 人得救只凭行为跟信心无关 No 他是讲到说人得救不能够单凭着信心，要因着行为才得成全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当你把这几句话连起来的时候，你就是可以知道雅各所讲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要不要有行为？要。我不是凭着行为能够得救，我乃是凭着信心，可是当我真信的时候，我一定有行为作为我真实信心的明证。我想这样就很清楚了，好不好？好，那我们再开来看到第三页称义的结果。那 我都有出体字嘛哈。是 有是吧，你们拿到的讲义应该也有我怕我自己弄的出体忘了给你们用那么在我这个出体字里面，你们出体的地方写的六个，那还有第一个就是在我这里列的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七节。所以称义以后该有的结果至少这里提到七件事情。那第一个就是脱罪的生活，你可以在你的讲义上写一下就是加拉太书二章十七到十八节，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所以你称义的结果，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要脱离罪恶。所以为什么逾越节完了，逾越节那一天 一开始就结束，连续接着七天无酵节，就是不可以吃任何有酵的东西有酵的东西因为酵是讲到罪恶或是错误的教训掺杂 所以你一得救以后就应该开始过无罪的生活。所以一个人真称义在他身上第一个改变就是他脱离罪，他会恨无罪，就算不小心犯罪，偶尔又被犯罪所胜，那个是我们可以了解的，但是他至少是一个全心脱罪，不会再把自己任凭自己活在罪中的。好，第二个我读罗马书五章九到十一节，这里至少提到了又提到了四件事情。现在我们既靠他的血称义，记得哈，我们被称义了，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一个被称义的人得以脱离了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这里讲到与神和好，所以我应该把这个与神和好放在上面，把它放在下面出体制。所以接下来免去神的愤怒，我们就跟神和好，既与神和好，就要因他的身得救。然后底下讲到，不仅与神和好，也要以借着他与神为乐，就是一步一步的往上走啊。让我们不仅仅脱离罪，免去神的愤怒，能够与神和好，因他的身得救，而且能够与神为乐。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我们不仅仅因着基督的救赎跟神和好，而且他说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自己引到神的面前。讲到这个称义不过是一个根基啊，而他在我们身上要一直做改变的工作，这是我们等一下要讲到成圣啊，他要让我们变成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你要知道，我读圣经的时候碰到关键喜欢的经文，我都会在旁边画哈，画到这几个字我都有时候不敢画下去的，这哪里敢是在讲我们呢？有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在自己的履历表上面写说我现在是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没有人敢讲，对不对？但是这是基督救赎所要达到的境界，他把称义的地位给我们，然后他在我们身上要一直做。他不仅仅让我们被称义了，免去了神的愤怒和将来的审判，让我们跟神和好，能够因他得救，让我们能够与神为乐，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至终要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第七个，罗马书五章十八节，如此说来，因为一次的过犯，众人被定罪，照样因着一次的义行，众人也被称义得生命了。这个我没有一定的顺序，但在这边讲到这一节是讲到得生命。上个礼拜我特别讲到史百克弟兄，他特别用一个形容词叫做内在的价值，这个 internal value。 我们人追求很多外在的价值，但是神在乎的是我们内在的价值。所以会后有人问我说，余弟兄，什么叫做内在的价值？我说内在的价值就是基督的生命，我们最大的价值，最伟大的价值就是这个生命。怎么样子让这个生命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一生在做的工作。所以我们不光在地位上得到称义的地位，我们开始过无罪的生活，我们能够免去神的愤怒，我们能够跟神和好，借着这个和好能够因他得救，借着这个和好与神为乐，借着这个和好让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也借着这样子的和好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不住的增长。好，这是称义，大家有没有问题？你们都是高材生，没有问题。好吧，我也没有时间了，我们有问题会后问哈，好不好？有没有人写问题给你？也没有，不见得是好消息，就是都没有问题。我接下来讲成圣啊，成圣 sanctification 啊，这个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所以从客观的角度来说，称义和成圣其实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而临到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了称义的地位，同样的，我们在基督耶稣的救赎里面，我们承受了他圣洁的生命。这两个都在我们信的时候悔改归向神， 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时候，它都发生了。所以就的客观上，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两个，称义成圣都得到了，称义的地位得到了，圣洁的生命也得到了。而底下就在于说，我们怎么样子让我们一生之久，让我们不仅仅站在称义的地位，而是我这个人不住的被 transformation， 被神改变，不断的被 sanctification， 被 sanctify， 圣灵在这里洁净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能够与他的圣洁有份。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说到，既然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那我们这个人的性情，我已经说过了，所有从旧造亚当来的都叫肉体，圣经上翻译为肉体、血气，还有情欲，都是同一个字 sex， 所以会最毁坏我这个人生命的就是我天然的肉体跟这个世界。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叫我们既然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 become the partaker of his divine nature， 就是我居然能够承受跟他的生命有份，跟他的性情有份。那这是一件很伟大的事，而这件事情呢是一生之久的。所以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在这里讲到，我们要 被圣灵改变，改变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一个人属不属灵，是不是真属灵，在他身上一个最直接的明证，就是他是不是越来越像耶稣。头脑的知识、恩赐、才干、成果都不是衡量的标准。衡量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根据基督生命的度量。个人是这样，教会更是这样。一个教会不管你多么大，不管你做的多么的出名，有多么好的设备，有多么好的这个节目，有多么好的讲员，多么好的教材。弟兄姊妹，这些东西通通都在神的眼中不是衡量的标准。那并不代表有这些东西都是错的 ，no， 完全是在乎到底基督的分量是多少，到底那个属灵的价值、内在的价值在不在。所以这是我们要在乎的。我们要在乎的，尤其我们养孩子也是一样。那个不要只是在乎他外面学术上的成就，不要只是在乎他外面上做个好像讨人喜欢的孩子，因为很多人是 performance based 的，他是喜欢表现的，他在你面前表现得很好，在学校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就是这样子的人，我从小在教会，在爸爸妈妈面前，在任何人面前，我都是一流一的好学生。可是我出到外面去的时候，就带着孩子在外面混。这个翘课啊，这个跟人家打架啊，那是小的时候，简直是，还好那个时候就看见自己那么糟糕哈。真的是你不能够了解的，那个我爸爸妈妈根本都不知道我这个样子，想到哎呀，每次客人来我伺候他们，照顾他们，每一个人都夸说你怎么可能养出这么好的孩子，家教都这么好。那我们乖乖坐在旁边，两个手坐在旁边，倒茶啊，上学啊，这个什么全部都是一流的，成绩也是一流的。但是弟兄姊妹，不能够在乎这个，要在乎内在价值，真实的生命，真实的属灵。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不要因为他是博士，不要是因为他是大财主，不要是因为他是公司董事长，我们就觉得他一定要有什么地位，太可怕了。神家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基督，教会只有一个成分，就是基督。就像夏娃是亚当的肋骨所造出来的，从他而出，他也只有一个成分，全是亚当。教会也只有一个成分，全是基督。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所以成圣的经历其实太重要了，讲到我们个人也好，家庭也好，教会也好，需要在主的面前接受圣灵不断在我们身上改变圣化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 早上弟兄也交通到教会的使命，要出去传福音，要能够带油跟酒，要能够带着丰盛的生命去安慰人，去帮助人，去喜乐的油，不是喜乐的酒，对不对？丰盛生命的油，我们去满足别人，好，去使人尊贵的油，丰盛的生命，让我们去服侍这个世代，服侍周围有需要的人。好，所以整个成圣它完整的含义包括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客观地位上的成圣，第二个主观经历上的成圣，第三个最终全然的成圣，那我们今天在时间的里面，我们在经历整个成圣主观的经历，圣灵一直在执行，圣灵一直在这里调度万事，要来改变我们，所以我们能够被改变，在今生要抓住所有的机会，不要再浪费所有的任何的机会。所以黎弟兄在我们的圣徒诗歌里面也讲到，哎呀，为他机会也是何等的少，所有的机会都要过去的。有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浪费机会，我们是浪费生命，我们也是浪费神在我们身上那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来糟蹋他。神要改变我们，但是至终当我们去见主的时候，神的儿子要率领众子进入荣耀里去。那么以弗所书第五章也在那里告诉我们，基督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这是基督一直在做的，要用水借的道要把教会洗得干净，让教会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玷污说到脏，皱纹说到老旧，把这两个都要洗掉，让教会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你要知道，基督所要得着的其实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今天我们在这里从人的角度，从地上的角度看，觉得教会真糟啊，真软弱啊，真败坏啊，真荒凉啊，我们非常的辛苦啊。看见教会在这里慢慢长，慢慢改，慢慢改。其实年长的弟兄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当他说有的时候，事情就成就了；当他定义的时候，结局已经有了。那在时间里面，虽然有这些过程，但是在神的眼中，一切都已经做成。When he purpose, 他已经 complete 了。当神在这里定义的时候，事情已经成就了。所以神为他的儿子爱子预备的教会心腹，在神的心中教会已经是成就的。人堕落，亚当犯罪，这个在时间里面出现了救赎，出现了圣灵这些的工作，但是至终就是带回到神原来起初神所要得到的。所以我们里面要带着这样荣耀的盼望。那当然你们可能会有一个问题，我在这里没有时间去回答你们，就是在我们死掉的时候我们还不完全，可是将来进荣耀的时候却能够进荣耀。你看看我这副德性，或者你看看那个人那副德性，在地上是基督徒，他真是重生了，可是妥协的基督徒，又爱世界又爱主，然后带着血气，带着脾气，带着那么多的个性，然后他见主了，他能进荣耀吗？他那副德性能进荣耀吗？他得救是真得救了，但是怎么进荣耀呢？怎么样能够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呢？所以这是我30年前的时候，有一次跟江守道弟兄老弟兄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问他这个问题。我说，听说有这么一回事叫做补学功课，那到底发生在哪一个阶段？就是今生功课没有学好，将来却要变成完全进入荣耀，那么中间这个 gap 这个间隔怎么来弥补它？补学功课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江弟兄跟我说，他说的确圣经上没有讲，但是你把圣经所有的真理全部摆在一起，就着神已经讲出来的真理摆在一起的话，唯一合理的解释补学功课的时间，就是在千年国度的时候，得胜者跟基督一起进去享受羔羊的婚宴，跟主一同作王。但是有很多聪明的童女进去了，愚拙的童女被关在门外，爱哭切齿， 这不是指的沉沦，不是指的下地狱，而是他没有份享受在国度里那个荣耀、那个喜乐。他被关在门外，他要补学功课。里面没有油，现在开始去预备油。在千年国度里面，所以你今天不学，将来得一千年学，所以赶快现在学，好不好？那很多的功课，今生就学好，划得来，那天主教是用炼狱的思想，那是绝对不合圣经的，这个炼狱是人讲出来的东西，所以后来还发明赎罪券，就是你弄赎罪券的话，就可以让他在炼狱里面少一点痛苦，可以从十八层地狱开始慢慢上升，甚至他们说，你当你那个钱赎罪券的金币丢在这个箱子里面的时候，那个响声就让在炼狱里面的这个亲人蹦出来了，就脱离了炼狱的苦海。这都是错误的教训，但是我要讲，我们今生在地上所有的功课都重要，今生好好学，好好走主的路，所以有客观的成圣，有主观经历的成圣，还有最终全然的成圣。穆迪弟兄也讲了，称义是转瞬之间的事，是转瞬之间的事，成圣却是一生的功夫。你不要说，那既然是一生的功夫，我就慢慢来。这个 有人还来教会做见证，当然这是遇到故事上的，我想应该不至于真的发生。他说，我信耶稣以前，我是个喜欢偷的人，我每天都会去附近村庄偷一只鸡，所以我一个礼拜偷七只鸡，他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决定要改，我决定先从六只鸡开始，慢慢再偷五只鸡，再偷四只鸡，早晚有一天我会完全得胜的，对吗？不对的，这个成圣是过程，是一生之久，不是给你这样子用的，对罪是要绝对，是要完全，但是就的生命的改变的确是一生之久，没有人能够敢说我去见主之前我已经完全了。好，底下讲到成圣的要求，第一个我们要看到成圣是神的要求，非常明显的成圣是神的要求。西乃之约就是整个旧约啊，我们前一阵子还背过这一节圣经，出埃及记十九章啊，那里讲到神说，我将鹰一样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啊，底下就说到神是要叫我们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啊，所以这是神把百姓从埃及召出来，要叫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是侍奉神的，而他们的本质必须是圣洁的。什么叫做圣洁呢？这个英文最好的翻译，英文的翻译叫做 set apart， 还不是只是讲 holiness 啊，它是讲到特别讲到分别啊，你要分别为圣啊，要被 separate， 要被 set apart 啊，你要被分开来，然后特特归神啊。那么底下我们才会讲holiness 啊，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分别。那利未记十一章四十五节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四节他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且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三到四节跟第七节，神的旨意是要叫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第七节，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叫我们成为圣洁。所以你要知道，首先第一件事情，知道圣洁是神的要求，而且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要求，是一个绝对的要求。因为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而且这个不光是一个绝对的要求，我们如果要跟神发生关系，要能够亲近神，他说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所以我们要看见第一件事情，圣洁是神绝对的要求，是绝对不妥协的要求，是一个不能可有可无的要求。但是当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我相信你们也能够阿们，为什么我在讲第一个点的时候，我旁边讲到是我们人最无能也无法达到的要求。我相信今天如果我们在讲基督徒的美德，或是 讲一般的美德，讲到人不要懒惰，要殷勤，要殷勤不可以懒惰，觉得自己是殷勤不懒惰的人请举手好不好？我相信决定有，感谢主有哈。 那 你觉得你的个性是一个喜欢帮助人的，请举手。也还是有，对不对？那所以当你在这里 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敢讲，但是当我们讲到圣洁的时候，你就发现没有一个人敢举手。不仅不敢举手，我觉得我们会非常非常的惭愧。就算外面没有不圣洁的行为，我们的思想，我们这个人，我们生命的本质，我相信我们都会承认圣洁跟我们是差太远的。而神的要求如果是绝对的，那我们怎么办？所以我在这里讲到第一件事情，让大家看见圣洁是神的要求。那第二件事情让大家看到的，圣洁是神的应许，是他恩典的应许，也是他在基督里已经有的赐予赏赐。所以利未记，我在这里的经文二十章，他说你们要自洁成圣，这是神的要求，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但是呢，在从二十章到二十二章里面一共出现的七次，他说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换句话说，他不光是要我们成圣，他也是叫我们成圣。要说到他的要求，你们必须要圣洁，这是他的要求。但是我是能叫你们成圣的，就是我能够帮助你们成圣，我是能够使你们成圣的神。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圣洁是人达不到的，是只有神的性情，只有神能够做到。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所以怎么样子做呢？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得很好哈，应该是他说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一开始就保罗说，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然后蒙召做圣徒的。我想我们被称为门徒都已经觉得不配了，被称为圣徒。保罗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个不是我自己得到的，是在基督耶稣里神赐给我们，神让我们得以在基督里，然后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二节，如今借着基督肉身的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讲到这是神所做的，是神的应许，这也是神在基督里的赐予，给他白白的恩典，我已经得到了，我得到了这个地位了，我在神的眼中已经是这样的人。像加拉太书说的，凡是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披戴基督。什么意思呢？不光是我们在人的面前让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是基督的彰显，而且我们到神面前来亲近神的时候，神是看我们如同看见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所以当我每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都很惭愧，主啊，真不好意思啊，这个很惭愧又失败了哈。但是其实我们真的在信心里面，在基督里来亲近神。你要知道，你每次去亲近神，父神都忍不住的拥抱我们，如同看他的爱子耶稣一样，因为我们身上披戴基督。第三个啊，成圣是父子圣灵的工作。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讲到父神的，我父子圣灵，我各用一个例子啊。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看到了没有？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后面的那句话，希伯来书应该是放在基督啊。对不起，我原来因为位置有限，所以我有时候位置不够，就放到后面一起把经文挤在一起了。那我后来父神、基督、圣灵这三个出体字是我交稿之前我临时加的，我就忘了把使人成圣和得以成圣的都出于一，那应该是归在基督啊，因为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呢，你讲到耶稣基督。第二个讲到基督，希伯来书说的这一段，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义。然后希伯来书十三章结束的时候，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 这是基督做的。圣灵，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就是他写信给在各地的圣徒，就是照着父神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所以你看到了没有，其实父子圣灵三位伟大的三个一的神，他们都在这里一起工作 Walk together， 能够来改变我们，叫我们跟他的圣洁有份。所以你要知道，再也不要凭着自己想要去过圣洁，我们这个人没有圣洁，我也不是凭着自己能够达到圣洁，所有的圣洁都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等一下我会讲。好，等一下我会讲。好，现在最后我们讲到成圣的经历啊，我在这里提到四个点。我的时间已经要到了，那个经文的话，你们可以回家好好的读哈。刚才讲过了哈，称义成圣在地位上，在客观上我们已经得到了这样子的地位。被称义的地位，同样的圣洁的生命已经内住了，但是在我们一生之久要坐在我们身上，那么怎么样子让他能够更真实的能够更深入的坐在我们身上那第一件事情，永远要稳踏基督救赎的根基要接受圣灵不住改变的工作一个是基督的血，一个是圣灵的工作，基督的救赎跟圣灵的工作所以在旧约里面，你发现不管是侍奉神的祭司或是会幕里面所有的圣物这种陈设饼、金灯台香坛会幕用的各样器皿，它都需要用血撒在其上，然后用膏油抹在其上一个是宝血讲到救赎，一个是膏油讲到圣灵分别为圣。所以这两个工作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看到的一幅图画，这是神所要的侍奉这是合神心意的侍奉，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主的血主的灵。所以我们每次会前祷告的时候，我常常都在跟主这样子祷告，我说主啊，愿你今天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用圣灵来膏我们，让所有侍奉你的人真的是在你血的底下侍奉你，也是在膏油的底下，我们靠着上头来的能力来侍奉你。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祷告，这常常是我的祷告。好，我也希望这是我们的祷告。旧约是这样，新约也是这样神的儿女无论生活侍奉上，都要靠着基督的宝血，然后靠着圣灵不住分别为圣的膏抹工作让我们能够有合神心意蒙神悦纳的生活和侍奉。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节，我们凭着这个旨意，靠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你要晓得基督的救赎这么完美， once for all， 一次就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那不光是救赎的事情他一次就完成，而他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拯救，他也是说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真是哈利路亚，我真的真是这个 unbelievable， 就是你没办法相信的，怎么可能在我这个人身上会跟圣有关，跟完全有关，而且是永远完全。真是感恩，对不对？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如今你们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哥林多后书三章，刚才我们读过了这个敞着脸见着主变成主的荣形，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他一生之久，主的宝血还有圣灵的工作都在这里帮助我们越来越被改变的像耶稣。而第二件事情，讲到自己献上自己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其实我实在是因为时间不够有点赖皮了这个第二点就讲了三个点了自己献上自己过分别的生活。我再说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圣洁跟我们是无份的，你凭着你自己再怎么努力达不到圣洁，但是圣经上为什么却一再讲说你们要自洁？这是不是矛盾？ 如果圣洁不是我能够做到的，为什么圣经要要求我们自洁？旧约也要求，新约也要求，哈啊！你看利未记二十章，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而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等等。那为什么神还要要求我们自洁？今天自洁，请大家记得，神要求我们自洁，不是要叫我凭行为靠律法达到圣洁。神要我们自洁，是要叫我们站在已经得到的称义和成圣的事实上，我们愿意脱离罪恶，让主能够自由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所以这里的自洁不是要凭着我达到圣洁，而是我愿意把自己分别出来，站在一个已经蒙恩、已经被神赐给圣洁生命的这个地位上，我能够脱离这些污秽的事情，提供让圣灵能够做更深工作的一个条件、一个环境。所以我刚才讲称义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就是 你不可能说你今天已经称义了，但是却继续活在罪中，因为神不是叫我们叫人犯罪的。你把那节圣经用在成圣上是一样的，刚才我读的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七节。所以自洁是讲到我愿意开始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我把我自己 set apart， 把自己分开来，能够归给神。所以保罗在，对不起，我下一节经文写错了，应该是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哈。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的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这是哥林多后书，不是前书，然后会在网络上改。罗马书十二章保罗也劝我们，当我们这样子把自己分别自洁，然后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神，让神可以工作。所以保罗劝我们，他是用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你要知道神从来不勉强人奉献的，所以保罗用劝的。主耶稣不勉强人跟随他，所以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所以主不勉强我们，而在这个不勉强的这件事上，就对我们成为了最大的危机跟淘汰。所以千万不要藐视轻看了这件事，以为神不勉强，哎呀那舒服多了，我可以自由，我可以慢慢来。你要知道神给我们自由的时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你如果不拣选神，你就是自甘堕落。所以奉献保罗是用劝的，呼召跟随基督主是用若的，若有人要跟从我。要自洁，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你发现这些事情神都把主权交给我们，也千万不要小看轻看这样子的事。罗马书六章也讲到，我们从前把肢体献给不法、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在也要照样把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个结局就是永生。这里再次讲到奉献，不光我整个人奉献给神，连我的肢体都当作义的器具奉献给神。我实在没有时间细讲，但是这些经文都太重要了。你有没有想过把嘴巴奉献给神，从此不再随便讲话，不随便骂人，不随便说不造就人的话，更不要说谎言，更不要说不该说的话。这叫做把嘴巴奉献给神。约伯说以眼睛立约，他决定不看不该看的东西。我的耳朵愿不愿意奉献给神？别人要跟我讲 gossip， 讲神家批评论断的话，我拒绝听，我这个耳朵是属神的。这就是为什么旧约这些侍奉神的祭司被分别出来的时候，需要用血抹他的耳垂，抹他的指头大拇指，抹他的脚大拇指，需要洁净，需要膏油。我所有所听到的，我所做的，我所行的路，我需要被主洁净。同样的， 在我所有所听的，所有所做的，所有所行的，我需要膏油，让我做这些事的时候能够带着圣灵的同在，能够带着圣灵的祝福。所以我们没有空细讲，但是每一个都是很重要的，每一个都很重要。好，那第三个，接受圣灵，接受主话语的洁净跟更新。主的话跟主的灵是分不开来的，圣灵的工作就是建造在真理的圣灵，他是真理的圣灵。所以旧约我们刚才读了二十章利未记二十章第八节，他说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他怎么成圣呢？借着他的话。约翰福音十七章主为我们的祷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十九节，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因真理成圣。看到了没有？使徒行传二十章，这个道能够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以弗所书第五章，要用水借的道洗，把教会洗得变成圣洁，没有瑕疵啊，没有瑕疵。帖后第二章十三节，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看到了没有？成为圣洁的两件事情，主的道，主的灵啊。这是从创世纪一开始啊，这个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圣灵跟神的话加在一起，所有的复兴，所有的这个更新的工作就开始了，所以这是神的原则。提后第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靠着主的话。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第九节，他说是要遵行你的话。好了，最后一个讲到我们成圣很重要的一件事，也是活在身体的保护和交通啊，或是身体的成全中啊。那我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是跟圣徒同国，被摆在神的家中，都是圣徒。那中国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你跟哪些人一天到晚在一起，你就变成什么样子。而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如入鲍鱼之室，久而不闻其臭。所以你自己在鲍鱼之室待久了，你自己臭你都不知道。所以你跟基督徒，新香的基督徒在一起的，你身上有香味，你自己不知道，别人都知道。所以活在神家是很重要的。跟圣徒们一同来追求，跟基督，跟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二节，神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人，赐给教会，是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所以我们在身体里面，我们得以成长，得以成长，得以健康的进功用，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成熟。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也是讲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被建造成为灵工，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第九节就说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希伯来书十二章刚才已经引用过了，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在这里彼得特别要不是希伯来作者特别提醒我们，在神的家中，一个是要追求在爱里面的和睦，一个是要追求在光中的圣洁，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该有的生活。神家要维持纯净，神家要维持在爱中彼此和睦，这是神家的见证。那最后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刚才已经引用过了，他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是为了要归给他。好，那我想我这个信息就必须这么快的很快的带过去了哈。那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等一下会后可以留下来啊，我们有个祷告我们就结束了，好不好？主啊，我们真的从心里面我们要来感谢您。我们原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 是你叫我们在基督里得以活过来。你不仅仅借着耶稣的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受了咒诅，救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免去了神的愤怒，让我们这些因信的人得以被称为义。而且你这一生之久，你要借着你的话，借着圣灵，借着教会，不住地在我们身上做洁净的工作，做改变的工作，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你的生命和性情，能够在这地上为你发光，为你做见证，也能够在这里预备自己，好让那一天羔羊来迎娶他的心腹。主啊，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目前还活在罪中，还有不肯对付、舍不得对付的罪，主啊，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更加卑微，带着感恩的心，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洁净，接受你的道在我们身上的洁净，也接受教会弟兄姊妹、圣徒们给我们的成全与帮助，让我们早早的能够脱离这一切，能够过荣神一人的生活。谢谢主，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